欢迎来到世经广播节目66号公路节目，开启你生命最奇妙的旅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314讲，今天我们要在66号公路节目中开始学习犹大国伟大的先知以赛亚。我们会从第一章开始学习。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要宗教，我们已经受够了宗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赛亚书是旧约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卷书。以赛亚被人熟知是因为他给出了救主弥赛亚的预言。他预言了弥赛亚的到来将给他的百姓和全人类带来和平和救赎。这个旧约中的伟人将在第一章的开始就告诉我们他自己是谁。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这里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以赛亚是以色列的一个重要先知，他很可能跟贵族有联系。他是一个主前800年上流社会的人，就像何西亚、阿摩斯、弥迦一样。因此，我们是在跟随着历史的先知的脚步。以赛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在圣经中有着很长时间的事工。主前740年，他开始了他的先知事工，一直到主前680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在西西加统治之后的一段时间。所以，我邀请大家安静地坐下，仔细地听以赛亚第一章的内容。以赛亚将严厉地指责犹大国的恶行。事实是，当时的社会各个层面都充满了堕落，而然人们还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开展各种宗教活动，这一切充满了虚伪。所以以赛亚要谴责他们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要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以赛亚大声地谴责他们，他喊天地来作证，天地见证了生命记中神与以色列的约。然后他说，每一只动物都知道他们属于谁，我们都知道狗看到主人的时候会开心地摇着尾巴。这里很显明他是在说以色列人连牛和驴都不如，连动物都不如，因为他们无视神的存在。这一切究竟要表达什么呢？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第五节说，你们已经满头疼痛。我们这里不说动物了，我们直接来说人。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果，也没有用膏滋润。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景。人们已经堕落到一个程度，他们认为属灵的事是耻辱的，认为自己所做让他们很特别，与众不同。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情景是如何的恶劣糟糕，以赛亚接着在第九节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罗玛、俄摩拉的样子。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他对这些人说的话非常的苛刻，因为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无比的失望。以赛亚指着索多玛和俄摩拉百姓，点名他们的官长说，看看你们自己有多么堕落吧。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读圣经。但是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些堕落败坏带来了很多的苦难、羞耻、朽坏。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说的这些话是相当切合我们现代的情形，也是很重要的。那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那些人是极度的厚颜无耻，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如此的堕落，但是他们仍然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到殿里去敬拜神，向神献祭。看看以赛亚要对他们说什么，不要宗教，我们已经受够了宗教，我们单纯的宗教不感兴趣，停止这一切吧。 第十一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踩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飘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恶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你可能会被吓到，什么样的神会不喜悦献祭呢？在这些宗教仪式中心充满了堕落，神对这样的宗教不感兴趣，神喜悦的是顺服。因此以赛亚继续苛刻地说，够了，是谁让你们来教会的？谁告诉你们神关心这些事？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你们的生活方式根本不能体现你们跟神所立的约。神会告诉你们这样的宗教将如何摧毁生命和心灵的。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沾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神在这里要对他的百姓说的是，不要只是嘴上谈论神，唱一些宗教的诗歌，来教会里表演你的祷告，你应该要在凡事上诚实，不剥削他人，利用他人，不对人撒谎，不犯奸淫，不要做一个生活在罪中的人。神不喜悦任何这些事情。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觉得听烦了，可能在想我们能不能说一些别的东西。以赛亚书里的这些内容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复杂。好的，要不我们放慢一下速度？不，我们得继续说下去。神就像一个在医院里给出诊断的医生一样，现在是做一些检查的时间了，但之后他会告诉他们要如何医好他们的病，如何给这些民族带来拯救。接着看，这里非常有意思，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所亲口说的。无限慈爱满有怜悯的神总会让我们满有盼望，他总会赦免那些愿意用心听的那些人。即使这个城市整个犹大国都是如此的堕落，在第二十一节他把这座城说成是妓女，可爱忠心的城变成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即使他们已经堕落到了极点，满有怜悯慈爱的神仍然许诺要给他们带来拯救。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二十六节中说，我也必覆海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覆海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心之义。神如此的谴责他们，是因为没有神的生命，而是单纯的宗教，会是非常朽坏腐败的。
我们已经开始了对以赛亚先知的学习，让我们继续学习。赛阳教授，为什么以赛亚用那么激烈苛刻的语言呢？那些人最后有没有听他的呢？
艾伯特，确实以赛亚的时代确实是很艰难的，这时是主前800年，那时犹大国最堕落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亚述人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要去以色列占领撒玛利亚，这将在以赛亚开始他的事工之后18年发生，所以他将在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出现。唯一一个让以赛亚对君王制的看法有所缓和的时刻是在西西加的时候，他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甚至犹太人传说他被锯成两段殉道而死。他的死让我们看到了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统治的残酷，那个时代堕落败坏吞噬了整个社会。 所以现在还不是慢下脚步的时候。当事情变得很恶劣的时候，我们应该表明立场，付出行动。不可能说一个得了癌症的人去看医生，医生会跟他说，嗯，回家贴一个创可贴，亲一下你就好了。所以以赛亚就像其他的先知一样，使用了很苛刻的语言，但是人们还是不听以赛亚的。
我想我们人类对罪的第一反应就是隐藏。在第十一节中，以赛亚是不是在用犹大国的人跟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做比较呢？
艾伯特，是的，太可怕了，事情变得越来越激烈，以至于我们看到了这样可怕的比较。我们很关切地问，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让以赛亚将他们比作索多玛和俄摩拉？当我们听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我们会想起那是多么淫乱堕落的地方。但是这里的问题不仅如此，跟索多玛和俄摩拉有相似之处是在他们对待性问题的传统上面，这也需要被考虑其中。索多玛和俄摩拉都很瞧不起外来人，这两个城市排斥所有外来的人，没有一点好客之道，因为他们非常傲慢自恋。这样的城市对一个和谐的社会是很大的威胁。所以当以赛亚说他们就是和索多玛以及俄摩拉的人一样时，这是一种对比，这指的不仅仅是伤风败俗的事，同时也在说整个社会关系的堕落和不协调。
今天的整个主题是宗教，受够宗教了，所有的这一切空虚的形式主义现在还存在吗？这些形式主义会对我们的社会带来危害吗？
艾伯特，我们必须知道生命中的所有东西都是会朽坏的，任何一种沉溺于自身的东西都会倾向于变得越来越糟糕，而不是越来越好。如果你弃用了一些不好用的家电，6个月后你觉得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好用吗？所以我们的属灵生活也是一样的，即使我们与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如果我们一放松，我们就会落入形式主义。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说，第一代的基督徒认识神，被神改变。之后我们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人，他们都已经知道这些事情。很多时候他们在谈神的时候总是会重复一些事情，甚至不自觉。我会说空洞的形式主义是信仰中一个永恒的问题。在教会的今天，这是一个问题。回到当时，这也是一个问题。事实上，空洞的宗教是可怕和危险的。一定要记住，耶稣对妓女甚至是最可怕的罪人来说，盼望都是容易的，但对那些单单生活在宗教当中的人来说，似乎他们是没有出路的。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情况，他们的心完全封闭了，因此这是非常严重和危险的。因为冷漠是更加严重的反叛和不顺服。
我们这位先知做出了激烈的攻击，谈到了民族的罪，称他们为索多玛和俄摩拉，说到犯罪和堕落，然后在以赛亚书1章18节，似乎得到神的赦免很容易，是吗？
这很有意思，经文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通常在说到赦免别人的时候，人的内心会有许多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也会同意，当有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或者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原谅别人，我们会把事情吞下去，会彼此难受。当我们遇到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只会假装微笑。原谅本身是很难的。什么是这整个局面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我们的倾向往往是轻视原谅，因为我们认为别人需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所以我们好像也在祈求神的原谅。当时的人也是一样，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如果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会带来一大堆的奉献和牺牲，带上羔羊的血。所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到内疚的驱使。外科手术基本上也是一样的，手术很容易，我们躺在床上打上麻醉睡一觉，当我们醒来我们就好了。 所以神在让我们看到，他在这里不是指责我们，使我们感到不舒服，他不是苛刻我们，好像他喜欢对我们大喊大叫，就像一个疯狂、情绪不稳定的人。神愿意给我们医治，而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也看到了他用恩典来医治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让神施行手术，事情会变得更好，问题可以解决。神的赦免是完全的赦免，这是很容易的，在旧约圣经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要做的就是敞开自己的内心，接受这个奇妙的解决方案。
谢谢您，教授。现在让我们敞开自己的内心，因为马上就是这次学习的最后结论了。
在今天的66号公路节目中，我们开始了以赛亚书的旅程。是的，这是一位南国的大先知，他生活在主前第八世纪。我们已经学习的第一章说到，不要宗教，我们已经受够了宗教。大家可以看到，以赛亚刺耳的话在诸多混乱的时候发出，当时的犹大国以为只要宗教就够了。以赛亚批评当时的形式主义虚伪和肤浅，证明这些都是错的，对神的百姓是带来伤害的。知道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大家很清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涉及某种形式的宗教活动，那些我们情不自禁而注意到的宗教性事情，这比道德败坏更严重，比明显的罪还可怕，比很多事情我们都害怕的事情都不好，因为他们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在以赛亚看来，宗教是极其危险的。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重要而真实的教训，如果只是宗教的话，这对你和你的内心来说都是一种危险。